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上帝抚平这位母亲最痛的伤；
实验室里顿悟；
感念我的母亲；
当代的指鹿为马；
无可比拟的耶稣。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您希望用文字来服侍我们的主吗？欢迎您投稿给中信，来稿请寄 lit@ccmusa.org， 我们会将采用结果尽快通知给您。感谢您的摆上，愿上帝赐福给您。
上帝抚平这位母亲最痛的伤。作者杨小曼。2021年2月6号，一则凶杀新闻在网络上迅速传开。万没想到啊，如此痛心的事件居然就发生在常常和我一起在教会听到的刘姐妹身上。我记得有一次小组聚会时，他还和我开心地谈起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蒋凯文曾经和一群年轻人一起去台湾的乡村传福音，回来在教会讲台上分享见证时，那张阳光灿烂的脸仍然历历在目，令人难忘。蒋凯文曾是一名美国陆军退伍军人，后在华盛顿大学上学，毕业之后随即又进入耶鲁大学环境学院攻读研究生，一位出类拔萃的26岁年轻人，如夏花般绚烂的生命却在一个晚上戛然而止。那天晚上，蒋凯文先陪着未婚妻佩里去超市采购一些日用品，然后开车送她回到位于纽黑文东沿附近的公寓。在离开公寓后不久，就被人近距离的枪击身亡。噩耗传来，刘姐妹震惊不已，如遭雷击。她无法相信平时性格开朗、积极上进、一向助人为乐的儿子为何会突然遭到枪击呢？是什么样不共戴天的仇恨要将自己的儿子置于死地呢？警方随即通过一系列的线索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潘启轩发出了通缉。再逃3个月后，2021年5月，潘启轩在阿拉巴马州进行的全国性搜索中被逮捕了。潘启轩是一位在读的博士，曾经在2009年代表马里兰州一所高中为美国队获得了奥数银牌，钢琴弹奏也极为出色，在麻省理工校园演出中独奏，并被师生们评为优秀的钢琴家，还与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就读期间多次在著名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位电脑科学和人工智能博士因为研究成果突出，曾拿过麻省理工学院的特别奖。与蒋凯文一样，这位学霸也同样爱好登山、滑雪和其他的户外活动。两位如此卓越却从未谋面的年轻人，为何会成为一起重大枪击案的嫌疑人和受害者呢？是什么让他们的命运有了交集呢？唯一能将蒋凯文和潘启轩联系起来的人，只有蒋凯文的女友裴里。佩里曾是麻省理工学院一名本科生，与潘启轩虽然在社交媒体上有联系，却只是普通的朋友。根据佩里向警方的描述，潘启轩曾多次希望与自己电话联系，但鉴于他们只是普通朋友关系，佩里拒绝了潘启轩。同时他能明显地感觉到潘启轩对自己是有好感的。 让潘秦轩心中暗潮汹涌，直至完全失控的转折点，就发生在蒋凯文与女友激动地在各自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订婚好消息的那一刻。看到自己曾经求而不得的美丽女孩即将与另外一位优秀的年轻人喜结连理，样样拔得头筹的佼佼者潘秦轩无法接受在感情上受挫的事实。从不服输的他感觉这一次似乎被完全的否定和击垮了，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于是冲动地选择了最拙劣的手段，不是成全，而是摧毁。枪响之后没有赢家，为潘同学的自私、嫉妒、狭隘背负沉重代价的是两个本该可以幸福美满的家庭。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在微信上建立了一个特别为刘姐妹祷告的小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第一时间赶到位于耶鲁大学附近的公寓探望刘姐妹。我们明白这个时候再多的言语也无法抚平一位慈母失去唯一儿子的锥心之痛，再多的资助也不能弥补一位孝顺懂事的孩子曾经带给妈妈的无限欢愉与陪伴。我们和刘姐妹唯一依靠的只有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相信他必亲自抹去刘姐妹脸上无言的泪，抚平她心中最深的伤。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刘姐妹不间断的祷告，求上帝的医治和带领，并在这起案件中彰显他的公义。最开始的两个星期，巨大的悲痛让刘姐妹茶饭不思，默然不语，但她始终相信上帝的良善与信实，仍然是坚持祷告。三周以后，2月27号那天，刘姐妹在微信群上分享上帝给她的启示，让她看见启示录中上帝宝座前晶莹剔透纯净美丽的蓝色玻璃海。她似乎听到上帝在轻声地安慰她，凯文在天堂那蓝色的玻璃海上无比美好，你的心不要一直忧伤。刘姐妹继续说道，因着上帝让她有这样的看见，她的心顿时有了力量，不再沉沦，于是她决定从床上爬起来，按照上帝的启示和帮助去做当做的事。即使犯下杀人的滔天罪行，潘启轩的父母仍然是竭尽全力地包庇自己一直以来引以为豪的儿子，他们不仅掩护并且协助潘秦轩一路逃亡，躲过了警员的追捕，还通过更换律师以及编造潘秦轩情绪涣散、精神不正常等理由多次拖延案件的最终审判。面对这些属灵的征战，刘姐妹没有选择灰心丧胆一蹶不振，而是和教会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为执法部门能尽快地擒拿凶手，上帝在案件审理中彰显公义、除恶扬善来迫切的祷告。当得知嫌疑人及其父母都还没有相信上帝，刘姐妹没有让自己痛彻心扉的丧子之痛和为儿子伸冤的个人心愿掩盖了从上帝而来的良善和大爱，她在为案件进展祷告的同时，也迫切希望上帝能借这起案件拯救凶犯及其父母的灵魂。在案件走访过程中，刘姐妹得知耶鲁大学里还有不计其数的师生并不认识主耶稣，她又把这些师生们灵魂得救的盼望加在自己的祷告清单中。就是在这样沉痛的苦难面前，刘姐妹始终没有质疑过上帝的良善、大爱与大能，还常常分享上帝一路的带领、安慰以及在患难中赐予他的力量。尽管犯罪嫌疑人在父母的庇护下一次次拖延开庭时间， 再加上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这个案件久等不审。但是我们和刘姐妹始终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他的眼目必将看顾他的儿女。尽管整起案件在搜集证据、缉拿逃犯、听证判决过程中历经了许多的波折和不确定，然而这些不仅没有动摇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反而让我们更加迫切地齐心祷告。终于在2024年的4月23日，我们等来了拨云见日的这一天。刘姐妹在微信群里向我分享了这则消息，潘琴轩承认自己谋杀了耶鲁大学环境学院26岁的研究生蒋凯文，他将面临35年的刑期，没有假释或缓刑。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一方面为上帝替冤屈的刘姐妹和她的儿子伸张正义倍感欣慰，另一方面也在为几乎所有的新闻都只琢磨于案件最后的审判结果，却忽略了世人最该关注的问题而倍感遗憾。如何拯救我们的灵魂，不让狭隘、自私、嫉妒和骄傲成为心魔，乃至最后葬送了自己美好的前程和别人的无辜生命呢？案件发生以来，大家一直默默关心着刘姐妹的身体和情绪。在这样莫大的不公和不幸面前，她没有任由自己的愤懑、疑惑、失魂落魄、自怨自艾击垮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而是将眼目和心思意念转向我们的天父，完全的信靠他，将一切交托给上帝，靠他刚强，相信他是自己的磐石和避难所。事发几个月后，刘姐妹从阳光普照的佛罗里达州发来了她的照片。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一眼就从众多的姐妹中认出了她。历经数月的苦痛和煎熬，她的笑容还是那样的亲切而温暖。就在第二张照片中，刘姐妹向我们分享了她在带领几个年轻人读经祷告，他们稚嫩而朝气蓬勃的脸庞让我想起了凯文。她在天上看到妈妈这样勇敢而又忙碌地开始新的生活，并为天国流泪撒种，一定会感到欣慰吧。刘姐妹还将自己以前原来的英文名字 Linda 改为 Joy。 她对我们说，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她都能深深地感受到上帝的爱和怜悯。她说，如果不是上帝的大爱，她不可能那么快就重新站起来，放下怨恨和怀疑，从心里饶恕凶手，并为他及其父母的灵魂得救而去祷告。他更不可能没有太多的挣扎就从悲痛中走了出来，怀着喜乐的心去服侍更多的青少年，让这份爱的信仰一直得以传承。看到经历人生重大变故的刘姐妹带着喜乐和对上帝的感恩重新回到我们中间，并继续为天国做工，我们的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感动和敬佩，也看到了上帝的荣光和奇妙大能如何在爱他以及他爱的子民身上去彰显。刘姐妹说，每当无助的时候，她就想到上帝的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时隔三年多了，每次在教会见到刘姐妹，她还是那样的温和而亲切，让人几乎无法与她丧子的悲痛经历联系起来。她温暖地跟我们每一个人笑着打招呼，那张如沐春风的脸，让我仿佛看到了天父无处不在的爱。
起，心血流尽，生命在徒劳里，圣洁圣子成为人子，成为担罪的羔羊，为我的罪，为我的泪，甘心躲在十架上，圣洁圣子成为人子，成为担罪的羔羊，为我的罪，为我的泪，为我的心，我在十架上，
为我的罪，为我的泪，甘心活在十架上。
实验室里的顿悟，作者徐约翰。我出生于中国广州，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母亲是一名医生。我的父母在社区很受尊敬，他们教会我纪律、良好行为和学业的重要性。从小，学校老师就告诉我们，上帝是不存在的，我们都是进化的产物。自幼，我就因成绩好而不断受到表扬，因此我相信自己是一个好人，也是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因此我非常骄傲和自信，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做任何事。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上。记得在中学期间，当其他孩子在周末玩耍时，我会和父亲一起去图书馆。为了抵制偷偷溜出去玩的诱惑，我甚至会把自己绑在椅子上专心学习。努力没有白费，我成为广东省最好的高中尖子生之一。正因为如此，我可以被保送广东省的任何一所大学，选择任何专业，而不必参加省大学的高考。1992年，我完成了大学学业，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工程学学位。然而，我真正热爱的是生物学，所以我又申请进入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细胞生物学专业读硕士。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导师，他是一位生物学领域有名气的教授，也是一名基督徒。按照我的学术训练，导师所信的创造论世界观与他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似乎是矛盾的。这个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然而，我有太多事情要做，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属灵的事情。我每个学期要学习六门课程，另外每周要教20个小时的生物课，以及至少20个小时的实验。我的自律再次得到了回报，我仅用2年时间就完成了硕士课程，以 GPA 4.0 的平均绩点毕业。此外，我的硕士论文发表在顶级科学期刊上，我为自己感到非常自豪。在此期间，上帝坚持不懈地差派传道人进入我的生活，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并与我分享福音。他们告诉我的事情似乎很荒谬，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用尘土造的，还有耶稣死里复活等。我问，证据在哪里？除非有人向我当面展示，否则我永远不会相信这些。此外，我无法接受我是一个罪人，因为有的圣经将罪性翻译成罪犯，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当然不是罪犯。我相信我比大多数人都好，是一个勤奋高效的实干家。由于在研究方面取得的初步成功，我深受鼓舞，并决定在1995年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完成博士学位，我的导师要求我再发表3篇论文，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当年的学生完成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平均时间约为6年，有些同事花了10多年才完成博士学位。恰恰这时，我的运气似乎也消失了。几乎有2年的时间，我从一个项目换到另一个项目，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将近2年来，每天工作17到18个小时，却一无所获，我完全绝望了。当我看到有人在实验室工作了10年仍没有完成博士学位时， 我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暗淡，几乎要放弃了。这个时候，我的妻子加入了一个圣经学习小组，我觉得不好推辞，就跟着去参加。在第一次聚会时，我惊讶地发现房间里挤满了各个领域的博士。正是在那里，我开始翻开圣经。不过这离我信主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的顿悟实际上是在实验室里发生的。对生物学和细胞的研究越多，我对进化论就越困惑。细胞结构如此复杂，却又井然有序，怎么可能只是偶然发生的呢？生物细胞中有数千种不同的蛋白质，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结构和功能。我的导师研究一种叫做 VDAC 的蛋白质超过30年，但仍然只能了解很小的一小部分。这种叫做 VDAC 的蛋白质在线粒体外膜上形成了一个离子通道。顺便说一下，线粒体是细胞中产生能量的机器，能量被称为 ATP。 这个 VDAC 通道可以根据膜上不同的电压打开和关闭，真是太神奇了。我意识到每个细胞都比波音飞机复杂得多，所有这些蛋白质、 DNA、 脂质和其他物质不可能随机聚集在一起形成地球上的第一个细胞。我对进化论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尽管在实验室里待了很长时间，我的研究却没有发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到了1997年，我准备放弃了，我完全绝望了，不知道何去何从，也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我的研究。一天早上，在去实验室之前，我读到马太福音7章7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内心在哭泣，我第一次跟主耶稣说，主啊，如果你真的在那里，请帮助我，向我显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请告诉我该怎么办。碰巧另一个实验室刚刚给我寄来了一些动物肌肉蛋白，叫做肌动蛋白。那天我无厘头地决定在我研究的 VDAC 蛋白中添加一些肌动蛋白，看看会发生什么。其实我并没有明确的期待，于是我将肌动蛋白添加到 VDAC 中。就在那一刻，奇迹发生了， VDAC 通道一个接一个地关闭。我颤抖着问自己，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决定冲洗掉这些肌肉蛋白，如果之前的奇迹是假的，那下面所做的也就不会发生什么。然而我惊呆了，眼睛睁得大大的， VDAC 通道又一个接一个地打开了。这是上帝在工作，向我显明他听到了我的呼喊。我立刻泪流满面，跪下哭泣祷告说，主啊，谢谢你，我知道你在这里，我知道你在帮助我。那一天是我博士研究和个人生命的里程碑，我不仅发现了一些具有科学意义的东西，成为我发表的3篇科学论文的基础。感谢主耶稣的怜悯，让我在2年5个月便获得了博士学位。而最重要的，我确信有一位又真又活聆听我祷告的上帝。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耶稣让我认识到了罪，意识到我常常会撒谎，非常骄傲，心怀嫉妒。我在主面前悔改，决心要做一个新造的人。约翰一书1章9节这样写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1998年8月，我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并于同年12月受洗。我很感谢上帝从未放弃我，同样他也不会放弃你。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你所要做的就是敞开心扉，用信心接受他，这是你可以做的最好选择。
圣经希伯来书10章23节这样说道， 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感念我的母亲，作者罗静。我的母亲胡玉梅被主接去快两年了，我无时不刻不在思念着她。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回忆就像闸水一样。母亲一生命运坎坷，经历了很多那个年代的人都不曾经历过的苦难，但是没有什么事能改变他那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也造就了他坚强勇敢吃苦耐劳的品格。尝尽人生冷暖，更懂得珍爱家人，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无私的爱。母亲更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人，她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地教导我们做一个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母亲一生勤劳节俭，我记得小时候，她总是把鱼肉、鸡肉留给爸爸和我们吃，自己吃鱼头、鱼尾、鸡头等边角料，真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母亲一生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她全部的心血。记得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他经常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医务室跑，冬储大白菜，买米买面做家务，开家长会。母亲一个人活成了一支军队，他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用他的膀臂保护儿女的成长。我们出国20多年来，母亲的心一直牵挂着我们这个小家，她非常疼爱儿女和外孙孙女，每次来美探亲，他们老两口的四大箱子总是装得满满的，都是给我们带的美食和衣物。我生老三时，母亲已经71岁高龄，冒着生命危险来美国给我坐月子，全然不顾自己有高血压、心脏病。孩子们小的时候，我一直在家带孩子，没有收入。母亲每次在我们回国时，都偷偷地把机票钱塞给我们，同时预备我们在国内的花销。印象最深的是，每次回国一到家，不管多晚，都有他为我们预备的绿豆粥和热乎乎香喷喷的饭菜。他记了一辈子的日记，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他的日记本里还详细记载着三个外孙出生前前后后的点滴，读着笑着，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细心又有智慧的母亲，不仅是我们全家人和睦关系的粘合剂，她的一生更是尽力伸手帮补贫穷的人，对别人的不幸充满了同情心，经常嘱咐我们日子过好了，不要忘记多少人吃不饱肚子，穿不暖衣服，不要骄养自己的心，而是尽力地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慈爱的母亲是有福的。我们在1999年信主后，从美东南福音营得到一盘耶稣传的光碟，托人带给父母。母亲看完就跟着做了个绝志祷告，但没有完全清楚福音。2年后，母亲第一次来美探望我们，每周都跟着我们去教会聚会。那时候一直阻碍他信主的最大问题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有一次他参加退休会，在与弟兄姐妹的晨更祷告中被主耶稣光照，终于 悔改决定信主受洗。自此他非常认真地追求主，把家里拜了多年的偶像菩萨也扔了。每一次聚会他都拿着笔记本记录学习心得，每天认真读圣经，有不懂的地方就会虚心向我们请教。上帝也恩待他老人家，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寻求他的人。后来在一次福音大会上，上帝也医治和释放了压在母亲心里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痛苦和苦毒，不再纠结因政治迫害曾带来的家破人亡的历史创伤。他后来不再失眠，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了，感谢赞美主。母亲信主以前特别迷信和怕死，信主后因有永生的盼望，对死亡不再惧怕。我最遗憾的是没有能在母亲身边多陪陪她。在2022年底，母亲感染新冠病毒后，身体每况愈下，不久就息了地上的劳苦，去了最爱他的主耶稣那里，永恒的天家。母亲的一生是充满主恩典与荣耀的一生。妈妈，我们爱您，想念您，将来天家见。
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大爱，您是不是有感动，想用自己的见证来述说主恩，荣耀上帝，帮助他人，但是却苦于文笔有限，无处下手，最后不了了之呢？本刊编辑部现组建了一个国语、粤语和英语兼顾的采访团队，可以将上帝对您和您家的奇妙带领，甚至您经过主的管教而回转的信主过程述说成文，以鼓励广大读者。我们诚恳地欢迎您联络我们，收到您的采访请求后，我们会安排合适的采访同工尽快地与您联络。联络电话是707-762-1314，邮箱是 lit@ccmusa.org。 愿同蒙主恩，同心事主，以马内利。
当代的指鹿为马，作者鲍约瑟。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了性解放运动，此后性关系开始紊乱，同性恋逐渐兴起。2010年，觉醒运动开始，同性恋运动持续发展。2012年，奥巴马成为首位公开支持同性婚姻的在任美国总统。2015年，同性婚姻终于在美国成为合法。在此基础上，左派政府、学校和医务界都在宣扬鼓励性别和性取向问题，还制定出一些使之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将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保护范围正式扩大到所有跨性别学生，包括自认是女性的生理男性可用女更衣室和洗手间。加州颁布了加州青年健康法，要求全州学区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性健康教育以及艾滋病毒防治资讯，要求即使是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是幼年儿童，都要在学校接受包括性行为和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及变性人等的性教育课程，并将对儿童不宜的材料、 加入教材和图书馆中，在家长不知情和不在场的情况下向孩童洗脑，诱导儿童对自己出生时认定的性别产生疑问和不舒服感，促使性别认同变为性别不安，甚至导向跨性别者。政府强制要求校方必须采用学生自选的性别代名词，强制校方允许学生依照性别认同而非生理性别使用厕所和更衣室等设施。12岁以上的孩子可自行决定进行心理、变性治疗和住宿庇护，而不需获得家长的同意。保护教师和学校员工在不向家长报告的情况下不会受到报复。加州还向所有州内外的儿童提供相关的变性药物和手术，允许来自禁止儿童变性手术的州的青少年到加州进行变性手术，并禁止医生发布资讯，禁止加州法院就此类治疗干涉儿童监护权。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过去10年中，性别确认护理得以快速发展，仅仅对美国儿童进行变性手术的数量就增加了13倍。一名19岁的变性女孩在她生日那天向国会作证，称她的童年被医疗干预毁掉了。当她12岁时，对自己身体开始发生的女性生理变化感到非常不舒服，从而讨厌青春期，认为自己出生在一个错误的身体里。她把一封信放在餐桌上，告诉父母感觉自己像个男孩，希望自己有跨性别者身份。他的父母立即担心了，带他去看医学专家，专家诊断他患有性别焦虑症，需要立即服用青春期阻断药物来变成男孩。专家问了他父母一个带威胁性的简单问题：你愿意有一个死去的女儿，还是一个活着的变性儿子？父母说，他本来是一个快乐的孩子，只是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女性生理变化感到不舒服，并没有自杀倾向。但这样威胁性的选择无法让他的父母不接受，于是他从13岁开始接受青春期阻断剂和睾固酮的治疗。但是这并没有使他获得预期的心理满足，反而产生了类似更年期的潮热、关节疼痛等症状，使他无法集中精力上学。15岁时，他更接受了双乳切除手术和皮肤移植，胸部留有很大的疤痕且还在淌水，一些男性形态和骨骼等结构已永久男性化，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永久性不可逆转的改变和痛苦。他照镜子时感觉自己像个怪物。16岁时，他产生了自杀倾向，当年医生声称可以防止他自杀的治疗反而促使他几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很快就后悔了，改回原来的女装。亿万富翁马斯克在与加拿大著名心理学家彼得森主持的讨论中分享了他的长子泽维尔向跨性别者转变的令人心碎的个人故事。当他得知泽维尔公开承认自己是跨性别者时，他被告知需要签署允许变性的文件，如果不签署，泽维尔可能会自杀。他当时对青春期阻断剂的影响缺乏了解，不知道青春期阻断剂本质上是绝育药，不知情下就签署了。采访时，马斯克说，我的儿子泽维尔死了，是被觉醒病毒杀死的。加州批准的一项法律还禁止学校教职员向学生父母或任何人泄露学生的性取向或性别转换等信息。马斯克谴责这项法律，强调其破坏父母权利和家庭凝聚力，这成为马斯克决定将公司总部 SpaceX 从加州迁出的最后一根稻草。上帝创造人时，只创造了男和女两种，没有造第三种性别，而且赐福他们要生养众多。自此以来，性别认同一直是以 DNA 和解剖结构等作为依据，男女两种，从无争议。人的智慧远远不及上帝的智慧， 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但是由于罪性，人偏要随己意而行。近年来，觉醒主义和激进的变性教育已全面进入美国的教育系统，这种违背常理、破坏上帝所创造的做法，完全不顾科学事实，是当代的指鹿为马，即指男为女或指女为男。即使外形变性成功，人类仍无法从根本上将上帝所造的男性 XY 改为女性 XX， 或将 XX 改成 XY， 所以实质上仍为原有性别无法改变，只有给受害者带来无法挽回的终身痛苦。事实上，即使儿童在发育期对自己的性别有疑问，甚至有向往身为异性的趋向，在成年后多会转为正常，不需要进行治疗。德国最近的一项深入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被认定为跨性别者的人将在5年之内摆脱这种诊断。荷兰的一项新研究追踪了2700多名从11岁到20多岁的人，最初大约11%的年轻人表示对自己的性别有一定程度的不满，但到了25岁，骤然降到只有4%，表明这种身份并不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是永久状态，而只是许多人的一个阶段，其中绝大多数最终都不需要任何治疗干预，或仅需少许帮助或治疗。好莱坞明星安吉丽亚·朱莉的大女儿在青春期也出现了性别迷失，并自我定义为男性，不过朱莉没有顺着孩子的脾气让她做变性手术，而是尽力去矫正女性的价值观，终于使她恢复成为一个像样的女孩。美国高校在授予医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上，要毕业生立下希波克拉底誓言，身为医生的唯一目的是遵守为病家谋幸福之信条，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且不做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予之。一些医生积极参与到性别转换的手术中，是对这个誓言的背弃，不但违反上帝的真理，更是职业良心的丧失。觉醒主义和激进的变性教育对下一代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只有秉承上帝的教导，维护上帝所创造的并已经数千年来证明是最好的一男一女的婚姻家庭，注意观察子女的行为和情绪并给予帮助，根据圣经来教导并去除觉醒主义和激进的变性教育的影响，才是正道。
圣经哥罗西书3:2这样说道，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无可比拟的耶稣，作者严慧来。英国著名的布道家斯普珍精辟地指出，基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心事实，在他之前的一切都前瞻着他，在他之后的一切则都回顾着他，历史的所有发展都汇集于他一身。大英百科全书用20000多字来写耶稣，其篇幅远远超过了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凯撒、亚历山大、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的记述。现今全世界都以耶稣的降生年为公元元年，都把他复活的周日作为公休日，这是古今中外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法国拿破仑曾经说过，基督存在的本质是奥秘的，我并不明白，但我明白一件事，它能满足人心，拒绝它，世界就成了一个费解的谜，相信它，人类的历史就可以找到圆满的答案。我知道人，但耶稣不单是人，是人是无法与他相比的。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大帝与我都建立过大帝国，但我们建国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武力。 但耶稣以爱建立他的国度。光是这一刻，世间就成千成万的人愿为他抛头颅洒热血。麦道卫在《铁证待判》一书中曾引用过一张题为《无可比拟的耶稣》，其中的福音单章对耶稣的描述如下：他从未写过一首歌，但歌颂他的诗歌却多得不可胜数。他从未创立过大学，但世间一切大学生的总和尚不及追随他的人数为多。他从未带领过一支军队，也从未征召过一名士兵，他未动过一枪一剑，然而世间没有一位领袖能像他这样拥有无数的志愿军，接受他的命令，不发一枪一炮就使敌人无条件的投降。他不是心理医生，但他却医治无数心灵痛苦的人。每周的第一天，许多国家和地方市面上商业停顿，人们到教堂去崇拜他。希腊罗马的伟大政治家们的盛名早已消逝，文明的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们的名字也从历史上消失，但这个人知道他名字的人却越来越多。虽然经过20个世纪，他仍然活着，希律王用十字架摧毁不了他，坟墓的门也不能封住他，如今他站在天堂的荣耀当中，被称为上帝，天使敬拜他，信徒仰慕他，魔鬼惧怕他。这个人是谁呢？他是活着的耶稣基督，我们个人的主与救主。大科学家牛顿认为，在真理的汪洋大海前，他自己有如在沙滩上捡贝壳的小孩，他将自己谦卑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称雄一世的拿破仑在临终前被囚于地中海的圣赫勒拿岛，去而不返。耶稣未曾拥有一兵一卒，但凭他的爱却感召千千万万的随从者，甚至愿为之舍命。美国一位亿万富翁之女亨德琼娜小姐，当有人问她作为一个亿万富翁的女儿究竟是什么滋味时，她一度回答道：在我长大的时候，这些财富代表我能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但当她真正得到基督后，她却说：我愿意把耶稣基督所赐予人的丰盛生命与愿意接受他的人分享。这真是比百万金钱更有价值。德国文学家中的翘楚、诗人、剧作家歌德称耶稣为神圣的一位圣人。不但如此，他又写道：如果上帝真曾降临人间，他就是基督。本世纪文学巨人、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奇公开谈论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并如何在古拉格时由一位犹太医生带领着信主。苏俄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及其他作家都描述过上帝的灵是如何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托尔斯泰大半生是无神论者，但晚年时却写下了这段肺腑之言：我一生中35年里都是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者，不是个社会主义革命者，而是什么都不信。5年前信仰临到我，我相信了耶稣的真理，整个生命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改变，生与死不再是罪恶，我不再绝望，反尝到一种喜乐，是连死亡也不能夺去的。莎士比亚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巨人，他也说过：我将我的灵魂交付我的创造主，坚定相信我救主耶稣基督。英国公认最杰出的科学家、伦敦大学电机工程退休教授富莱明谈到他信奉基督时说：全本圣经没有一处会使人对耶稣基督产生科学上的质疑。伟大的瑞士思想家巴特是本世纪最出色的学者之一，有一次有人问他最伟大的心得是什么，他回答说：耶稣爱我，我知道。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尔士在回答谁是影响人类历史最甚之人时说：若按历史的标准，此人非耶稣莫属。 连歌德这样一位对基督教持有偏见的天才，当他晚年回顾辽阔的历史领域时，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上帝要来到人间，他必然出现在耶稣这人身上。曾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马利克教授，谈及他对基督的信仰时说，我们必须除去基督与宇宙之间，并学问与信仰之间的鸿沟。他也曾亲自述说自己如何委身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救主及生命的主宰。朋友，你正在寻求什么？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请别忘记，人生不仅是今生这一段，还有永恒。耶稣基督，至善的上帝，他能给你永生，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认罪悔改，跟随他。耶稣基督要给你永生，你是否愿意接受呢？据统计，时下许多富豪、有成就的企业家或商业巨子，他们的内心比一般世人更加虚空和痛苦。就如近代出名的柯达胶卷技术企业老板，他的企业曾经兴旺到每秒钟都在赚钱，但他的内心却痛苦至极。后来他的下属劝他环游全世界，企图使他忘记内心的虚空和痛苦，可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在回美国的途中从大豪华游轮跳海自杀。感谢主的恩典，在我母亲的影响和带领下，从幼年开始，我逐步认识了这位永恒的耶稣。在我过去40多年学校工作期间，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均在主耶稣的保守下没有遭殃。多次下乡防治疾病中，我都取得良好的成绩，获得省市学校的好评与奖励。如今我已退休在家，每天靠着耶稣基督，常常灵修、祷告、读圣经，参加教会举办的守望祷告、中老年人聚会等等。凡此种种，均归功于我所信靠的这位永恒耶稣之恩典和眷顾。愿一切尊贵荣耀全归于他。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永远活着，他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盼望和依靠。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不同颜色、不同香气、美丽的花呢？
孩子，
因为当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荣耀藏在每一朵花里了。你还记得妈妈教你唱过一首歌吗？是关于花的。
当然记得啦，我现在还可以唱呢。
耶地的花儿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
妈妈，添加件。作者秦小雪。妈妈，您走了，突然就走了，没说一声就走了，就像您的性格一样干脆利落。您的生命戛然而止， 就像被连根拔起、日渐凋零的大树，猝然倒下。从此，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善良、节俭、勤快、开朗的女人。从此，我没有了妈妈。我喊了接近60年的妈妈，说没就没了。那天，您说您好累，要躺在地毯上歇一下，然后就闭上眼睛不再睁开了，就走了。任我如何哭喊，您都不回答。这一年来，您饱受病痛煎熬，每天都带着氧气机，整个人越来越弱，走几步就喘不过气来，就像一根蜡烛，熬着最后的一丁点油，拼着老命陪伴我。妈妈，您真的走了吗？您让我怎么办？每年的母亲节，您让我怎么过？您喜欢的康乃馨，我再也不能满心欢喜地捧给您，再也不能一下班进门就喊妈，再也不能吃到您包的皮薄肉大的饺子和香喷喷的葱油花卷儿。妈妈，就像闻讯赶到医院送您最后一程，一直关心您的牧师说，您歇了地上的劳苦，去了阿爸父的天家，去了爸爸等您的天堂，那里一定很美，您才会一去不回。从此，您又恢复了健康，可以大步流星地走路，可以一顿吃一个披萨饼，可以一天到晚唱赞美诗。妈妈，谢谢您养育了我，把福音传给了我，把善良从小就种在我的心里，把您坚强的品格遗传给了我。当我离开故乡，来到北美打拼的时候，您让我学会如何结交好的朋友，如何艰难创业，如何祷告，不靠山，不靠水，单单仰望，信靠耶和华。妈妈，天堂是最美的家，咱们娘俩天家见。
亲爱的朋友，您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CCM info@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
你浪费吗？作者张坤。生活在美国的人都知道美国有多么浪费，浪费食物，浪费水电，浪费纸张等各种资源。根据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报告，美国是全球最浪费的国家，而浪费程度还远超第二名。美国人每年浪费的食物总价值高达2180亿美元。一个普通的美国四口之家，每年浪费食物的金额就高达1600美金。想想这些浪费的钱，可以帮助多少贫困的家庭。我曾经亲眼目睹，在学校吃午饭的时候，一个学生订了套餐，他觉得汉堡里的牛肉烤得有点过头，就把整个餐盘里的食物，包括牛奶、沙拉和苹果都倒进了垃圾桶。还有的学生因为不想吃胡萝卜，就拆开袋子，把胡萝卜当玩具往别人身上扔，相互嬉闹。我看了真是非常生气，就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如果你们浪费食物，你们将来无法面对贫穷。浪费是对造物主和他人劳动成果的不尊重。朱子治家格言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们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尊重来之不易的生活。想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生活，每天的玛拿是上帝亲自供应，但是个人要按照个人的饭量领取，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每个人都能吃饱饭，又没有糟蹋浪费。我们日用的饮食来源于造物主所赐的风调雨顺，也包含着多少人的辛勤劳作。如果我们任意浪费，就是在伤害每一个参与贡献的人，也是对天地之主的不敬。浪费会滋生自己的骄奢淫逸，给自己带来灾殃。巴比伦的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摆设筵席，与这1000人对面饮酒，欢饮之间还觉得不过瘾，命人把他父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出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他们极度的骄纵奢华。于是上帝在愤怒之间，在粉墙上显现文字，预示伯沙撒的灭亡和国家的分裂。果然，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浪费实在是一个消耗自己福分、提前透支自己生命储蓄的习惯。圣经中耶稣讲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也涉及了一点浪费的话题。一位父亲的小儿子要求父亲将产业分给他，然后他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自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他就穷苦起来。试想，如果他安守本分，勤劳节俭，想必就不会发生后面被迫去喂猪，而且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所幸他及时回头，知道自己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亲，愿意以雇工的身份为父亲打工，而他慈爱的父亲因这失而复得的儿子大大欢喜快乐。我们要常常警醒自己，作为地球资源的使用者和管理者，我们是否遵循了上帝的旨意，去好好爱护珍惜我们所拥有的。
圣经诗篇127篇1节这样说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受害者也要负责。作者白衣。人类始祖亚当违背上帝的禁令后被上帝质问，创世纪三章十二节十三节告诉我们，亚当申辩，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上帝在问夏娃，夏娃回答，那蛇诱惑我，我就吃了。悔过是人的天性，不必学习。小时候老师问，上课为什么迟到，为什么不交作业，我们都有借口。美国小孩会说，狗狗咬了我的作业。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我或他是受害者，你们应该同情而非谴责。可是你留意到上帝的处理方式吗？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罗马书二章六节告诉我们，上帝没有因为亚当夏娃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追究责任，因为上帝审判的法则是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无论你觉得自己或某人多么委屈，理由多么充分，多么值得同情，我们每个人仍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上帝判案的法则。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告诉我们，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看人看己是受害者，对人对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上帝要我们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赐生命的主呼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